今天下午应该算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七年来的最后一次上课哈。那我是为什么今天要这里上课呢？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回顾一下了哈。这个地方我们很熟悉，可是呢，在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应该不会有人再来这里了，对吗？而且是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再来了。啊，那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七年多，那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它不断在改变。那可能这个时候，你利用这个地方，像个家一样，你来学习啊，或者是说大家来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在这边交易或什么样的。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哈，这地方就恐怕是永远不会再来了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哈。也都是这样，我们是透过一段时间，透过一个情境，然后跟我们周边的人产生一些关系了。那回到一个比较赛斯的一个角度来看，是说哈，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们以为的自己，我们以为的物质实相，它其实是由内在向外表达的一个行动。而我们是骑乘这个行动上面的，好，也就是说，是内在想表达一些信念，而由这个信念想得到一些感受跟经验嘛。那所以我们出生的，那我们具有一个很基本的内在给我们的这些条件。那原本的话，我们这些条件去完成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我们要达成任何价值完成，本来是。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有一套人世间的看法，好，那有一套人世间的价值观，有一套就是说操作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观点，所以因此呢，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球，很多很多的不顺遂。那因此呢，这个。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提到，他修行了很多年之后，他第一个提出来的理论叫做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是比较深一点的，那讲浅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叫苦，就是你只要出生为人，你就有困难，你就有不能完成的这个状况，就不能满足你的需要的情形，所以觉得苦。那所有的苦呢，它都有原因，你只要分析它，分析了原因之后，那么就会进到第三个，就是集嘛，齁。灭呢，就是这个苦就会消灭掉，它就不再存在，也就是任何的苦都是有方法的。那道的话呢，是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苦的，齁。那之前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尽量把我们的频率放低啊，我们尽量禅修啊，我们尽量贴标签啊。所以贴标签的意思是说，很多人在修行团体里面他们的教导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就好像你用那个 marker 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书，那是 CD 一样，贴自己，我现在在生气，好，我现在在不舒服，我现在在难过，我现在觉得受伤，我现在我觉得受辱，我现在觉得没有面子，我现在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去贴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自己的感觉，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在想什么。你如果习惯的不断在自己的情绪上去了解，去明白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它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它会把复合性的东西把它分离出去，把复合性的东西分离出去。那什么叫做复合性的事情在分离出去呢？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吃饭好了，那他的行为我看很不惯，那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他对我有所不愉快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家里的话，跟太太讲说，你关心一下或怎么样啊？对方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你会用一种方法，就是说。因为把跟他的这个关系啊，全部把它阻断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的想法， 是你用语言所产生出来的副作用。比如说这个人是对很不讲义气的，那很不讲义气是不是可以来形容现在这个关系呢？不一定，可能只是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语言的这个复合性，我们会把这个部分会连在一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很多会跟之前的一些不良经验会合在一起。好，那很明显的就是有很多在治疗内心伤痕的这个例子当中，他常常会讲到说，你对一件事情、某件事情的敏感，它其实是其来有自的。可是因为我们当时都不了解，没有把这个部分吞得很清楚之后，那在重新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哈，你看到一个小黑影，就会认为说全部的鬼都出来了这样子。那我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我一个朋友的例子，哈，他小的时候，妈妈喂他奶，因为他都不太吃嘛，妈妈怕他，太瘦或者身体不好，就灌他奶。那灌到呛到了，从此他对奶呢是非常的害怕。那对奶害怕不是对奶害怕，因为他怎么可能会不吃奶？他一定吃奶嘛，对不对？孩子一定是从吃奶长大的嘛。那为什么那么害怕奶呢？其实不是，是害怕呛到。那害怕呛到又跟什么有关呢？母亲的那个凶狠凶悍的那个态度。那这个全部挤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种状况，就是你只要看到奶，或是到后来他是只要看到白色的东西，不一定是豆浆，不一定是那个叫什么半天水椰子汁哈，反正只要是白色有乳汁的东西哦，他就很害怕。但是他分不清楚哈，他分不清楚这里面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跟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做分离啦？比如小的时候妈妈对我很凶，那有时候我在拉扯我自己，比如说我有时候要站在爸爸那一边，有时候要站在妈妈那一边，我都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那可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又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因此对某件事情或某个态势的时候，我跟前面那个部分变成有一个情绪上的连结，但是我们分不清楚，我们不了解。所以佛陀的教导是说，当你了解你只针对现在这件事情反应，或者是说对不相干的事情不反应，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负载至少轻了 80-90% 以上。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跟朋友一起去吃饭好了，那他的态度不好，那只是他的态度不好，没有其他事情。而且这个朋友是好朋友，那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一切的关系都很好，唯一不好的是他那个态度，他讲话方式我不喜欢，就这么样而已。那是不是这个人不好？他不是共的，没有讲出来，他不是坏蛋，他不是那个什么这个恐怖分子，对不对？对不起啊，讲太快了，因为我习惯性的台湾式的方式，这样方式，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我把事情分得很清楚，我随时在贴，就是内心的那个标志自己很清楚。好，比如说我现在在生气，好，那回过头来，当我知道我在生气的时候，我要看我为什么生气，是我的自尊受损，或者是我的要求不要求他做不到，那或者是背后有其他的部分。当你开始去理解自己的思维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好像什么事情都会变得非常小，因为我只针对现在这个事情在讨论而已，对吗？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有人在比中指，哇，你气到不行，然后就整个要，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气到发抖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告诉自己，我在生气，我在生气，而且我非常生气。然后那我们来看哦，那我为什么生气？我觉得那个人侮辱我，但是他有没有办法侮辱你？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对焦的话，他根本侮辱不到你，对吗？那或者他是不是在讲你怎么不好？也许他在讲的是说你那个开车的方式实在太可笑了。OK， 那我开车有没有可笑？其实有啊，但是问题是我开车可笑不表示我其他事情可笑啊。我们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很棒，人家跟不上的，但是也一定有很多地方是比不上人家的啦，对吗？也许会讲赛斯书啦，但是如果要 比唱歌的话，我比不上 Amy， 比不上莎拉，比不上这个 Diane， 比不上其他很多人，我比他们差太远了，对吗 ？OK 啊，但是如果说我的莎拉小姐告诉我说，恰似你那个什么破楼嗓啊，哎呀，那个太丢脸了 ，OK 啊，因为我有什么好生气？因为你不会这样讲，我知道。我是说，如果他这样讲，有没有是事实？有，我只针对这件事情而已。但是莎拉有没有侮辱我？没有，因为他只在讲某件事情嘛。而那事情，而且说，哎，有。所以当我碰到一件事情让我很生气的时候，首先我要怎么样了解我的情绪是什么？再来发现我受伤的点在哪里？再来我要看看事实是怎么样？再来就是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反应，有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需要反应，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情绪一出来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想。
对，但是你就是要练习。你只要有在练习的话，哈，你说你醉了，没有，我没有醉，我跟你讲我没有醉。是啊，你醉了，对不对？我说你脾气很不好，我那样脾气不好，我跟你讲，我那样脾气不好，你有没有脾气不好？有吗？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它是事实的话，它就是事实，我们就如此去接受这种状态。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反应的，因为没有意义。比如说这样讲，你跟我讲说，恰叔，我觉得你没有我漂亮，我说对啊，我当然没有你漂亮，因为我是男生嘛，对不对？我说男生那有什么？我为什么跟你一样漂亮？没有嘛。啊，答案说，你穿的衣服没有漂亮，我是啊，我知道啊。对，那你觉得我需要生气吗？你随时在看自己的那，你只要理解哈，你只要理解，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只要理解，只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啊？理解到说，我现在这个情绪跟什么东西是 attach 在一起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后面所带的东西齁，你要真的深入去看的话是根本不存在的。你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生气，有什么情绪，因为你只要理解。那比如说真的有，那有就有啊，我也不需要告诉你说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谈到一个概念问题，我是觉得这里有很多东西来，我们来参考一下啦齁，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一般来讲的话齁，我们赛斯在提到，在我们的人生观当中，我们常常用一个对跟错、好跟坏、上跟下、你比我高、我比你低、优越或不优越这个角度来衡量我自己跟别人。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是很不合理跟很不标准的。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课，对不对？你们会认为说，你赛斯学的比我好，有吗？某方面的确可能的确有，但是如果谈到某些功力，比如说疗愈能力啦，或者是通灵能力啦，或者是其他能力的话，我可能远不如你们，也可能啦。那只是说我某一方面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可能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表现。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本来就是抓一个我们的特长来这边去体验的，所以那个部分你一定会很好嘛。那你干嘛去跟人家比不好的？啊，如果每一样都很好，那上帝给你当就好了啊。对不对？你说每一样都要很好，那干脆下次选玉皇大帝的话，叫大家投你一票不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嘛？因为你本来就是玉皇大帝的一部分嘛，你不需要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的，我是想来谈一下这个有关于错误这个部分，因为优越、低下、好坏、错误这个部分哈，赛斯是怎么说的哈？我今天有写一些笔记了哈。赛斯提到说，有关于错误这件事情哦，他提四个观点了。第一个观点就是，你发生的错误常常是回应另外一个意识心、内在的意识心的想法。而对负面的想法想要修正的一个方法，比如说，那如果不修正的话，你就会用这种常态一直走，对不对？比如说，我一直吸烟，那一直吸烟，就碰到一个人说，碰到一个女朋友说， 你在吸烟的话，我嫁给你，我嫁给别人，那要怎么样？他赶快戒嘛。对，错误是修正的行动嘛。好，那为什么你的内在会让你碰到这样的一个 女朋友，那你又那么爱他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在运作了啦，它就是内在运作的问题了。所以当错误发生的时候，是回应意识心的想法，而对负面的，就是你现在觉得不是很好的部分呢，做一个修正的方法。所以有错误非常好，因为有错误就表示什么？你的内在在更正你现在的做法。好，就是回应意识心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了哈。第二个呢，任何的错误，不管今天发生什么错误，都不可能是永久存在的。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它是一个媒介体，它是媒介一个新思维的出现。比如说我现在是按照旧的方法在做，对不对？我每天就是炒菜给你们吃，我给他拿回去洗碗，然后什么，这是一个旧思维，对不对？可是当我一个碰到一个大的问题的发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他说，原来那个思维你不用了，因为采用新的方法。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话，你会一直用一个旧的思维，你不会产生新的思维。啊，这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身体出现病痛，我们人际之间发生问题，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大的挫折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让你产生新的惯性思维。这样讲合理吗？好，这样讲合理嘛，对不对？假如说我每天煮东西来给你们吃了，那有一天呢，突然间有人要告我说，哎，你这个没有卫生局检验过了的，有啦，在美国的确是有这种事了，对吧？好，那假如说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说，哎，各位，对不起哈，现在开始都没有吃的哈，是不是？那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造成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再也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产生新的思维嘛，对不对？好，那比如说，哎，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的某些部门没有管理好，好，上次去那这个蒙塔奇，好，就有一个朋友没有再到，对不对？好，那以后的话，是不是对方那么难过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下一次的话，就是会采取更好的一个做法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以前的部分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它是一个产生新思维的方法啊，这是第二个有关车务赛事的看法哈。那第三个哈，那因为你的错误的发生，所以你才有可能看到其他的状况，同时你会凝聚互相的影响，因为这跟任何人都有关系嘛。我的改变直接就影响到跟你相关的所有的人嘛，比如说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周边的所有的人，因为我的观念改了，那他们也全部都跟着改啊。那第四个是说，其实错误是让我们找到现在已经固定在这里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个点，重新推一把，让它过去，不会交锁在这一点上。所以是协助我们找到另一种方法，对已经固着的那些焦点提供新的动力。好，就像我们卡在哪里，对不对？我就卡在一个角色啊，比如说当太太的就永远卡在就是我煮饭照顾孩子嘛，啊，现在有个新的变化了，我自己要去找工作了，那这样的话，我就是走出另外一个天空，然后一个生命的新的方式。那所以因此呢，假如说你用这个角度来看错误的话，哈，它事实上是提供这四个东西，那有没有坏处？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本来就最后会结束嘛，啊，你用同样的惯性方式在动的时候，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新的经验嘛。那如果永远用同样的方式来保住你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根本尝不到新的味道啊。那对内在对心灵来讲的话，它唯一的不耐是你怎么都过同样的日子。对内在来讲，它要更丰富，对不对？不然你干嘛要出生？
好，
对，
不喜欢改变
过同样的日子的原因是他恐惧未知的事情，对吗？是这样子吗？他恐惧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嘛？你如果去看那个 那个快思慢想那一本书，他提到人类哈、哦、跟其他动物都一样，当从来没有经过的事情，他真的很害怕，他每一个每一步都要很小心走。可是他如果走三次以后哈、哦，他就吊郎当的这样走过去。啊、哦，如果是一只老鼠，他如果每天从这边经过都没有事的话哈、哦，他就大摇大摆，他看到你他也不会怕啊。对，但是第一次一定不是这样，第一次他一定是虎头喵起要逃啊，很紧张这样子看看。有没有人会抓我？有没有人会伤害我？对不对？呀，呀，喝一下水。那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
其实因为那地方有翻译对，对，因为那个没有那个扩音器嘛，所以感觉比较小声。老师，嗯，谢谢可以帮忙的同学。那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方便。所以老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早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每一个人只要拿一个箱子，拿一个书架的书放在箱子，这样就大家一起一个人不是很多事，其实就很省力，这样子。好，谢谢。所以老师等一下就可以。
好，我们就会提早一点哈、哦。那再谈到错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说当一个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个东西叫做反省嘛，反省对不对？反思。那整个赛斯书当中，如果你去看个人身上的本质哈，大概有十几个地方哈，都在谈反省的一刻，反省的一刻这个概念哈。那我们之所以是人，跟别的生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会反省，而从完美的记忆当中产生一个意识的觉知，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事情。如果说你的记忆不好，那没有反省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其实你随时处在恩宠状态，因为你根本不会担心未来啊。你没有过去的经验，你怎么会担心未来？如果你没有过去的记忆，你怎么有可能会担心未来？不可能吗？但我们这么担心的原因是什么？是过去的经验，对吗？是不是？过去爸爸跟你讲怎样，妈妈跟你讲怎样，啊，老师说不要这样，啊，阿伯说不可以那样，啊，翘楚说不可以这样。总而言之，就是你是因为有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所以你会投射到未来，然后你会以现在，不然的话你在每一刻当下你就好好做，每一刻当下都没有问题啊。那所以所有的动物他们因为没有这个记忆，没有还太完整的反省的能力，有些有，但是不会那么完整。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在每一刻处理每一刻的事情，这就是佛陀发现的问题，苦集灭道。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记忆，而这个记忆呢，跟很多的东西复合在，很多过去的经验复合在一起，然后呢，投射到未来。那解决的方法就是集，也就是去分析它。你只要分析它。了解他，了解你的行为，了解你的思维方式，了解你受伤的点，然后把它加清楚，把它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你这个人啊，很糟糕，那很糟糕的是哪一点？那哪一点也许真的有，你就不要否认，你干嘛要去否认？对啊，你就不要否认，就这样有啊，就是有啊，对啊，有就很好啊，是你的事，他的事，老天爷的事。反正弄清楚就好了嘛，我就是这样。那你为什么有这个缺点？我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可以？不能够有这样的缺点？我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有些人是拿那个缺点来当做是自己超越的这种本钱呢、啊，对吗？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有？所以是都可以有。那把这个东西理清楚之后，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哈、哦，就可以消除掉大部分你的苦痛。大部分的就是这个例子嘛，比如说我眼睛不是很好，可是我听力都变得很好，因为我的大部分会用在这里嘛。好、哦，但我很白痴，可是因为我很白痴，所以我心很纯洁，然后我做的事情很单纯。那就是说某些部分它必须要先关起来才能够集中啦。一般我们在集中一个经验的方法就是我关掉某些部分，所以我变成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好像有点像催眠那样嘛。那像拜伦凯蒂的话，拜伦那个叫什么海伦凯勒的话， 那他可能耳朵也不好，眼睛也不好，他这剩下的部分他就只剩下某个点嘛。好，那有些人呢，他出生很丑，因为他不要再用美貌的部分变成他的一个当女生的人生的时候的太多的困扰。当他觉得他出生很丑，又胖又丑的时候，他唯一剩下的就是我专心做我该做的事，也没有人会扒着你，很安全，对啊，是不是？对啊，那有的人是你要很漂亮，可是可能某一方面的话，你就有很大的时间你要去跟人家去周旋，很多人会来爱你呢，会来怎么样啊？会有这些部分嘛，对不对？但有些人呢，比如说我很鲁钝，或者说我的体力很不好，那我体力很不好的话，那就变成我是文弱书生啊，那就我就会钻研在我能够做的那个领域上，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就抓到这个条件当做是我想体验的部分了，是不是？那我的智商没有人家高，是，那问题是我就是不要那么高啊，我没有出生在最有钱的人的家庭，是，但是因为我就是在白手这个不好的家庭，说我才有可能白手起家啊，对不对？但我生活在一个暴君的国度，所以我才能革命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必须要创造对比，创造拉力张力，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把那个力量表达出来嘛。那现在问题是说，当张力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样是不对的，然后赶快把不对嘛，你应该是善用这个压力，善用这个张力嘛。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说，比方说我比较笨，或者我比较丑，我就要接受我自己，这个是我要用来我这一生我需要这种条件。
你这样笨跟比较丑就是比较出来，你不要
比较
就好，就不要比跟别人。
我现在先提了一个概念，就是并没有错误这件事情。好。你是拿错误来做更正的行动，这是在神奇之道所说的嘛？
比方说我比较容易紧张，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那我就是
你比较紧张，可是紧张对你来讲一定有好处，对你来讲一定有好处，只是现在你可能不知道而已。就所有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它不是内在想发生的，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嘛。那如果内在想发生的，一定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而且信念的来源一定是跟内在的这个思维方式是有关的嘛。所以你把这个一连串的去想的话，就发现到说，赛斯说的哈，你就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面啦。你讲话很慢，一定有你讲话很慢的好处。
对，
只是我现在不晓得，我们现在不晓得你那个很慢是为什么。但是，假如
很多人都说，因为我讲话慢慢的，所以讲话的时候别人听一听，就是好像有催眠的作用，
是
都会想睡觉。然后对，然后我就可以去当人家的助理，都长得快，没办法。
今天是有一个。有一个朋友啦，他是在网络上问我啦，那当然他是用英文问我的啦，那我当然没有很了解他的意思，不过我把这个他问我的这句话拿来当我今天的一个题材之一了。他问我说，你怎么去解释一个人失去洞察力，或者是一个人失去他的觉察力这样子。当然他后来是有解释说，所谓的失去其实不见得叫失去，他可能是浸润在其中。比如说我在音乐里面迷失了，那其实你并没有迷失，你只是浸润在其中。那我在我的觉察当中迷失了，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真的迷失，是你浸润在这个觉察里面。好，那针对这个题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果说用这个内外之间的层次关系来看的话，他是怎么去看他的哈。当我们觉得迷失，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失去洞察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有洞察力，因为我知道我们失去洞察力。
对？
如果你发现湿气觉察，那是多么棒的觉察，
对，
对吗？你说我湿气觉察了，那其实你在觉察你湿气觉察嘛，所以这是很赞
啊，
我觉得要对我很赞嘛。那如果发现自己湿气觉察，啊，如果没有发现自己湿气觉察，我还在觉察，那你正是在做一个惯性的思维啊，对不对？我在觉察我在做什么事，那我也知道我在怎么做，诶，那很赞啊，诶，你在做你的惯性嘛，哦，那如果习惯的思维，那这个习惯的思维可能对你来讲的话很舒服，哦，比如说啊，我就喜欢把衣服穿得干净啊，我就喜欢怎样啊，我就喜欢戴个帽子啊，那是你习惯性的思维，那跟你的内在价值一定很一致吧，因为你不是内在的表现吗？那是不是还是很赞？对不对？因为你的内在希望你戴个帽子嘛，啊，你的内在希望你表现那种婀娜多姿或者像林黛玉那种样子嘛，对不对？但你就表现那个样子，那不是很好吗？不是很赞吗？啊，这就第三个嘛，哈，哦。那第四个，如果对惯性觉得不舒服，啊，哦，我每次哈，哦，都要打扮了才能出来啊，我对这个习惯我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那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只要你一觉得不舒服，表示什么？内在正在做工，你正在进行改善的工作工程当中了，那是不是也是很赞？那还是很赞嘛，因为你觉得不舒服了，而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表示内在在做工了嘛，它在运作了嘛，哦，对，它是 upgrade 的，它在进行更新嘛。
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觉得很舒服或者觉得很不舒服都很好，它都有它的作用？
我们只是在谈错误这个概念。好，我们之所以会失去能量，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糟糕，有罪恶感。那有很糟糕、无力，或者是没有办法行动，大部分来自于记忆，跟你的记忆有关。因为你有记忆，才会用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投射未来，然后来影响现在的工作、现在的决定嘛。那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谈一件事情，就是那我们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如果在我的观点里面，我只对我该反应的部分反应，而不要去动太多跟现在的事情没有关的，那你就发现到时候你真的会轻松至少八九成以上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常在碰到这样的事情啊，那个人是伪君子，你说的是他伪君子，还是说他某件事情你看不惯，他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情骗人，是这个吗？还是那个？啊，但是你如果挂上伪君子的话，那你一涵盖是涵盖到整个宇宙都被你涵盖了，对吧？对这个人你全部都涵盖嘛。好，那前一阵子有一个例子啦，有一个约翰，人家说他有外遇啦，那说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说你又要强调我们不是要寻找自己所爱的吗？然后如果他寻找所爱的你又不行了嘛，对不对？你说他这样子，那到底要哪一个才对？所以我们会不针对事情来讨论事情，我们常常会用价值观念继承的东西来看对方，但是某个角度来看，那他的事跟我们的事是没有关的，因为他是他的事，我们是我们的事，老天是老天爷的事，这个分清楚嘛。再来是这件事情的发生跟什么事有关，但如果你的事情都分得很清楚，对事情理解都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把一件事情，比如说妈妈叫哥哥去上课，叫弟弟去上课，但是不要叫我去上课，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妈妈不爱我，对吗？妈妈有没有不爱你？有，没有？讲错了，妈妈没有不爱你，但是妈妈不要你上课这件事情，她有她的一个看法。我们假如把它分析到，就是对这件事情来讲，妈妈这件事情是这么做的，但不表示后面的那个天大地大的那个部分齁，也是一样的啦。好，比如说今天老公这个脸色不好看，你说哦老公不爱我了，是的，老公脸色不好看就是老公脸色不好看。跟老公有没有爱你是两件事情。那来看看就是他脸色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许有他的原因。好，可能被朋友欺骗了，或者是被上司骂了，或工作不顺，或刚才在高速公路跟人家吵架了，总而言之 哦，甚至跟你也没关系，但是只是那件事情。好，我们来一个江湖一点红，你只要那个重点就好了，那个点在哪里？但是因为我们使用语言它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你只要讲出来，它涵盖的范围一定比你现在要表现的事情要大很多了。好，它一定比你现在，还有就是一定会跟之前的不良经验会有精神性的连结啦。比如早期的伤痕产生的敏感，产生的不愉快，跟这件事情它一定会连结。坦白说，如果单单这件事情的话，你绝对不会那么生气。但是因为你说他常常都是这样啊，你知道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那个让你觉得，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对一些不需要反应的东西做反应。但是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天大地大呢？因为我们要拉开距离，拉开张力，对不对？不然没有仗好打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想办法把跟他的距离要拉开，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事情拉开？你知道那个人呢、啊？我跟你讲，那个人怎样怎样啊，讲又怎样嘛？你要的是什么？啊，你受伤的点在哪里？啊，你的感觉是什么？还有你的身体反应是什么？当你觉得说我这件事情我就气得花朵的时候，你要看那气得花朵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说这个气得花朵这件事情，它其实跟之前有关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让前面那个部分哈，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之下，再去把它描述，再把它拉出来，然后再把它消掉，因为这样才不会做连结，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在骂我的时候，老是这样。那你看到这个手势，不要他根本没有恶意，只是看到这个手势哈，你就跳起来了，因为那个部分它会触发你之前的那些不良经验。那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讲过嘛，哈，愤怒的人一定是受伤的人，而受伤的人才会伤人。那所以当我愤怒的时候，我要看我到底伤在哪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受伤了。你只要江湖一点红，把它点出来，理解自己是怎么想的，我跟你讲，什么事都没有的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你要人家尊敬你？为什么你这么大的自尊？就有的东西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为什么你需要权威？为什么你需要控制？你只要去了解他哦，我想控制是因为我很没有安全感。那问题是，那我没有安全感来自哪里？难道这样就有安全感吗？其实也没有，对不对？对，那我要很多钱，但是问题是很多钱也没有让你觉得没有那安全感，没有啊，你还是觉得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吗？你还是没有办法花钱呢、啊？对啊。你可能比老孟还没有办法花钱呢、啊。我们公司的老孟一花薪水200块的那个龙虾大餐，他们就对啊，就吃10天之内把所有的薪水吃完，另外20天吃泡面。他没有来上班，有啦，也来上班啦。现在他墨西哥可能会，假如你在墨西哥，可能就不来上班。我有个朋友在那个提瓦纳开塑胶厂，他的工人必须要多请一倍。因为花薪水那一天哈，就那些人都不会再来了，所以花薪水那一天有另外一批人会接替的。
我有朋友在台湾开工厂，就他得罪其中一个人，就他们是家族社，那天打工都来上班，所以很惨，真的。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思维跟他们不太一样，对啊，我有时候在想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有钱？
可是他们都。
这个感觉上又不是，就像我其实中国人大部分都比较有钱了，
存款都多一点，
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比较不足嘛。
中国人的话，昨天是比较安全，其他人的话，明天也没有工作，没有他们就
也过了些事。好，那我们再继续刚才那个论点哈。那如果你又觉得感觉到痛苦，那。又不觉得不舒服，那我们说这样算是失去洞察力嘛？哈，叫做入心于知事不知于处，入兰花之事不知兰香。哈，人家问你说啊，你现在压力很大吗？没有，没有。 啊，你很痛苦吗？没有，没有 ，OK， 我 OK。但事实上是你快要爆炸了，可是你会觉得说，我还可以撑啊，我还可以撑这样子，啊，就啊那种情况的话，哈，其实也蛮赞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沙漏在累积痛苦的能量，你累积到一个临界点，哈，你就被强迫回来觉察了，不是吗？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要不要改？有啊，有一天你会改。要等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嘛，所以你去看这个过程哈，哦，
觉悟也是一个机制的，
是一个机制，对，
是一种机制，就是好像说哈，最简单的一个举例，我们女生啊，啊，你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也没有厕所的时候，你就得忍，对不对？其实你很要紧。然后你就自我催眠说我不尿急，就不尿急。然后那一段时间，你真的可以自我催眠说还可以忍忍忍，但是你不是在尿急状态啊。其实尿不尿急是你，可是你把自己催眠不尿急，等到真正可以上厕所的时候，哇，又急得不得了，是在自我催眠的一种机制的。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到一个程度，你也没办法舒压的时候，你只好自我催眠，把自己 freeze 一下。
我以前在台中一个我的厂商，我的供应商，他教我是说，就这个地方虎口这个地方，他说你按它哈，就是那种不止尿啦，大号也一样哈，他就但我觉得这个都是 application 啦，就是那种套装软体，因为你
套装软体。
你把你的注意点放在你的手上嘛，那你在捏它，你一定会有痛的感觉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不会，对，你的
不
会在那个地方了。刚讲到哪里啊？那最后一个啦，我们谈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提到说。我现在处在一个好像没有目标，然后模模糊糊的状态。那这里有一个模糊理论是这么说哈，他是说呢，所谓的概念模糊是指对外延伸的那个部分呢，具有不具体性，也就是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了。就我现在模模糊糊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某个角度就是因为我现在。模模糊糊，所以才会产生新的刺激，所以那个可能性反而容易走到我的身上来。所以当你模模糊糊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就是不要慌张。但是如果你模模糊糊的时候开始慌张，对不对？那反而这个时候，你那个慌张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了嘛。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模模糊糊也不知道干嘛，那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目标的时候，哈，你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想象力导向。你觉得想做的那个部分，那反而模模糊糊对你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延伸了。好，那之前在未知实相的练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然后呢把它看模糊。那从看模糊当中呢，你就假设说，哎，我就假设它模糊掉，那我假设我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我绕过街头，原来你是没有绕过的。然后去延伸你的经验，那个经验它会直接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哈，想象就是实相，想象就是实相。你怎么想象你自己？你怎么样想象你的未来？然后这个想象到一个程度哈，真亦假来啊，假应真，没有了，假亦真。你知道不知道？开玩笑的，不要介意。
我也要学，瞬间觉得我这名字很好，
够可爱。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哦，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用评断的啦。那本来评断是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可是这个评断常常会落入一个所谓的人工罪恶感呐、啊，我们会认为说哦这样是不好的，那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哦，但是去想想看哦，如果我用我的想法，然后呢他的想法我用 所谓的正当性触觉去感觉到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之间是有距离的。那因此呢，既然有距离，我就可以移动了。那这个时候不是说你要做你或做他，而是在从你跟他之间任你随便移动，对不对？比如说我好大方，他好自私，那从大方跟自私之间有很多搭配啊，啊，半大方半自私，三分之一大方，三分之二自私，总而言之，很多种各种方式的搭配就会出现了，你就不会一定只有一种方式嘛？
接受就不会卡住，
就不会卡住，对呀。所以我们在早上我们有提到一个状态哈，其实赛斯常常有一种说法，或者是说一般人家别人的教导也是一样哦。你可以先假设一个权威性的人物，比如说是神明啊、上帝啊，或者是你所相信的任何人。那你把那个部分，假如说你有相信那个部分的话，把你的现在的做法跟那个部分做一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就产生距离，对不对？然后呢，把你讨厌的人，或者说你现在过不去的那件事情，也一样移到另外一边，你就发现说，从那天上跟地下有一条很长的路，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移动，不就都可以吗？那我们之所以会完全没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的原因是什么？我这里有提一个观念的哈，那你们可以参考看看。我们感觉我们的世界的方法是什么？用我们的感觉嘛。我们感觉我们的世界，那用的是我们的方法，然后这个方法用来解决我们的生活，对不对？那可是这是一个尝试了解世界的真相的一种方法嘛。可是真相其实又是想法而已，对不对？我以为是真相，可是仍然是一个想法而已。那想法会造成感觉，对不对？我以这个想法是不是造成我这样的感觉？那感觉又循环成真相的了解，那请问这是不是在狗咬尾巴的这种状态？它是变成循环圈嘛？我用我的想法去看世界，那我要看世界的这个观点是我的想法，而我又认为想法是真的，然后看到的东西又能够加强我的想法，所以它变不断在循环嘛。所以你永远看不到一个新东西。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要把它当作对跟错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他的观点是那样，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怎么移动。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不会否认对方啊，你也不会有任何值得你生气。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质会造成他对事情的看法，跟他的世界观，他的一套方法。那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套，只是说我这一套跟他那一套在差很远，没错。但是差很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拉一条线呢、啊。我觉得床铺整理干净才能睡觉，他觉得躺下来就可以睡，睡了明天再整理。那这个有不同的方式。对你来讲，你说那我如果不整理，我就睡不着。对他来讲，他说你要我整理，我等一下换我睡不着。我现在想睡就想睡，那整理以后是不是？
对啊，
对啊，对啊。那所以你就可以试着看看说，好，那我如果是他啊，这个早上我也提过了哈，就在内在感官有一种内在感官叫振动性触觉啦。振动性触觉是我把我的能量先放下来，把它转成他的能量。我把它转成他的能量，然后我就会以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间觉得说我了解他是怎么看的。好，我了解他是怎么看的，因为我现在的看法来看他的话，我就说你知道，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很无理，他对我怎么不好怎么，可是对他来讲他不是这样想的，跟你保证不是。那假如我能够完全变成他，站他的角度去了解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观点，我知道我的观点叫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对不对？你知道他的观点，你也知道你的观点。那在你的观点跟他的观点，不一定要哪个观点是对，而事实上是在这个之间的话，你的确有很多移动的空间呢、啊，而且你也会比较能够调配嘛。那我们 之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观点，是因为我只有一个焦点嘛。那你要移动焦点，只有一种状况嘛，就是你能够移动，有不同能移动。第二个就是我刚提到的，错误发生了，灾难发生了，错误发生，灾难发生，你只好移动吧。病症发生了，那你要不要移动？要啊。我家庭破碎了，我婚姻失败了，我儿女不理我了，我家破人亡了，我妻离子散了，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移动？要啊。那你一定要到这个程度吗？没有啊，对不对？我只是需要把我的想法了解清楚，我只需要了解他的想法，了解清楚，那在这两个之间我有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搭配。而你必须要在你了解你的想法跟了解他的想法当中呢，回到一个东西叫真实啦。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禅修的机构里面齁，他告诉你说你先从身体的了解开始，比如说我提我的脚，我移动我的脚，我落我的脚，我触我的地，叫提移落触，对不对？那为什么去念什么提移落触？我小时候就会走路了，你现在在跟我都提移落触？没有，他是要让你感觉到身体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你每个身体的感觉你都知道了，你的想法每个想法你都清楚了，你不会在一种莫名的冲动之下做出一些很不应该的反应。不需要反应的事情就一点都不需要反应嘛。他在描述的事情他只是他在描述嘛，他跟你讲说哦，你这个怎么样，这样子，你而且说哦，你天天在抱怨，其实不是，是他觉得这个是怎么样，你没有这个觉得，但是他觉得嘛，对不对？像男生跟女生，你说刚才莎拉在提到女生的这个上厕所是没有办法忍耐的哈，就是不然就要催眠，对不对？但是男生比较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好像是比较膀胱比较长一点还是怎么样哈。男人耐尿的能力哈是比女人要强很多了，当然这是我的信念了哈。比如说我常常是四五个钟头、五六个钟头，从洛杉矶开到拉斯维加斯，在那个都不需要上洗手间了。
男人也可以耐尿，只是女人耐尿的结果也是发炎。
那、这也是信念，
是发炎，
这也是信念呐、对啊。
这是信念，那本来那这个信念是因为有症状的经验。
好。
才大家就不要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男生比较不能理解，因为其实男生因为我们天生来讲的话好像好了，就算没有厕所我们就随便乱尿一下也 OK 吧，也没有人太多指责你。可是你们女生的话也比较麻烦嘛，对不对？一定要什么雨伞之类的报纸或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比较麻烦啦。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先天上的不一样的观点啦。好，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个东西，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齁，就是说啊，这个如果耐尿的话就会引起发炎，对不对？好，那其实引不引起发炎是系列问题。好，可是我们不要否定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系列问题它不是今天的系列，它可能累积很多年，比如说长期的累积，长期的投射在这件事情上，就好像孙悟空的法宝一样，他被很多人集结一个信念之后，他就产生集体意识，所以会不会发炎？会。好，但是那是套装软体，但你要很强，你会穿过这个套装软体。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话，你大概就是会发炎嘛。好，就是这样子。好，比如说啊，现在生病要不要去看医生？你要很强很强，你才可以不去看医生吗？哎，不看医生有没有怎样？是不会怎样，可是问题是以现在的情景式来讲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看医生吗？那物理学家讲到说人哪有可能老化，依照这个量子的这个原理来讲的话，都是原子电子在绕行，人不可能老化嘛，按照理论上是不可能老化。但会不会老化？会。为什么？因为有情体信念了，不是吗？情体会认为说啊，年纪大身体就会不好，他、就会老化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什么群体嘛？就是群体啊，对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没多久嘛，然后我家里就有一些就是类似像重型的事情了哈。然后呢，就随便抓一本圣经往他身上一丢，哎，就没事了。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信什么基督教了，但是一个十字架后，一个圣经。 在某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具有某些神力？有嘛，因为那是几千年两千多年来很多的人类对他的一个投射，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看，那圣经佛经有没有同样的能量？有啊，有啊。那换言之就是那 一样是书，这样子印刷厂印一印，好，然后什么叫做金刚水，什么炼金刚座之后经过那个这个海关的检验台会有金属反应。你们有没有听过？有，真的有。那个时候还可以带水，那有一些我们佛教的朋友啊，那些念过那个大悲咒的什么那个水啊，经过的时候有金属反应啊，金刚经啊，金刚经一定是有金属反应的。
最近人家那个 WeChat 网络还在传的，是真的。他那个一个博士，他发明那个一种医药啊，医药的方式啊，他把那个什么绿霉素还是什么的医疗的，把它弄成一个波，然后传送到那个水里面，然后那个水就变成有那个医疗效果。不用吃那个金属，因为那个金属
所以是信念嘛，是信念的结果嘛。
他到最后是什么？连水都不要了，他把它弄到那个手机上一传给你，然后你就要放在这边听一听，或者是弄一下，就是药。
是啊，没错、啊。
不用吃药，然后不会伤肝，也不会伤肾。
所以你要了解是信念在作用，是信念在作用。
是信念。
对，那如果
觉得是信念，
你看那个日本江本胜不是做很多水的实验吗？对他念什么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对的啊，对对对，至少你是这样看嘛，至少我们观察者是这样看观察物嘛，所以他就会影响观察物嘛，啊，那所以呢，坦白说，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的信念嘛，那就是要看你是都怎么想了，你都是怎么想，你的想法的改变，直接就。改变到所有你周边的所有的人，因为外面的人全部都是你信念的反应，这叫吸引力法则嘛。那停一下，让大家聊一聊好了。
回应一下你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有人问为什么觉察，你后面的解释都很有道理的。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当一个人是说他觉得自己觉察力很低，那么他就知道，有一个觉察力在那里，或者。一般来说吧，每个人都有觉察力，你知不知道你都有觉察力，但是有一个状态不一样呢，当你身体的这个 moment 你携带的能量越强的时候，它越显现，它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你的能量越细微越红火，你感应的越清晰。所以我想一个人呢，当你想提高你自己的觉察力的时候呢，只需要把你的气场，把你的呼吸练得厚一点啊。一般我们无意识的时候，那个呼吸比较短的，啊，但是呢，当你常常去练深呼吸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你的无意识呼吸也处于长的状态下，你的 vibration 就很厚，因为我们知道外界都是一个 vibration， 当你的 vibration 很厚的时候，你能够共鸣的东西就越多越厚，所以你并不需要特别想，他那个观察的东西，啪一下出来，啪一下出来。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问题，不是说你觉不觉察到，而是你怎么处理你觉察到的东西。例如说一个人他比较觉察力弱一点的时候呢，他周边的人生气不生气他不知道啊，那对他来说呢，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你不觉察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那个震动不扒着你。好了，当你的觉察力很敏感的时候呢，周边的人一个眼神不对啊，一个声音长短不对，你马上觉察到，他今天有什么事情，心里不舒服。到了你这个觉察很敏锐的时候呢，你又需要补另外一个功课，理解。像邵老师讲的，你马上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呢，同时也是一个包容。你越善于理解，哎，你就化解了你这个很敏感的觉察部分，把它平衡了，它又成为一个不扒得你的状态。所以人的功课这些一路的阻拦，你哪一个状态都是最好状态，你不觉察也是最好状态，你觉察也是很好状态。你觉察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感知世界。哦，原来这个发生。但是我觉得关键一点呢，你要把这种能量都慢慢推进到一个无意识状态，你直觉就知道，直觉就知道，你就不累。你要如果你是感觉到他不高兴，但是你没有一个直觉去感应，而是还在非常今天我讲错什么东西得罪他，但你在思想层面的那个非常你很累，你整天都不自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一路的阻拦，你慢慢推，慢慢推。
你刚说怎么样就会不累
啊？例如说，譬如说在这个阶段，你感觉很敏锐，是吧？你周边的人，你随便瞄一下，你都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的今天状态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如假设你在这个很敏锐的状态下，你同时需要有一种能力，就是这个感应能力，而不是分析能力。这是两种能力。感应能力呢，是说你都不用想，你就会自然知道。
你感应能力太强了，活得更累。因为很可能人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
所以我认为，你保持愉快的心情的时候，就可以百毒不侵。因为人家笑你也是愉快，人家骂你愉快，因为不要去感受，就像这样子，你就一直感受，感受到最后，人家没有什么自信崩掉。
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一个人没有感觉，
人家不见得是见有意，人家骂你，让你觉得自己会做，觉得好的。
我把你描述这个状态啊，把它动画片一样放慢一点啊。当一个人对外界的感应比较迟钝、比较弱、不显现的时候呢，你不是发的，
对，
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
那如何让感受人家
不
一样？你自己本身快乐的时候，那些人家好坏对你不会，
对对对，这是
啊。可是你一直在感受啊，人家强什么这样子，你活得比人家还累。
好，第一个有的阶段我们都很有意思哦，就是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有快乐。好，第二个阶段
是，
你移动到另外一个阶段，你比较感应到人家快不快乐的时候，你觉得很容易受扒的。怎么样去平衡你自己受扒的这个点？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他的不快乐，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恰老师有讲一个几级的呼吸的这件事情的原因，所以很多事情人家对我讲话说，我马上在里面分成对我、对人、对我还是对事。只要对事的话，就开始急了；对事，我们就谈事情。我们就不要在人面发这样子。很多人是应该讲啊，你跟我这样讲，我这样先跟对人来跟你攻击来反抗来， 知道吗？所以就是说，这是所以
我很同意你说的，当你要用脑，
就是来分析的事情，
分析事情的时候，
对，然后你把它不二分为，哎，好，对事情就对人。
对了，因为我想还回到一个赛斯思想了哈。赛斯思想一个第一个念头是在讲什么？在讲说现在的外在世界，你所看到的世界，它是一个伪装实相。先回到这一点，因为这个跟量子力学说的显世界是一样的。显世界从哪里来？显次系从隐次系来的。那隐次系从哪里来？隐次系从超隐次系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作业的方式呢？根本就已经是在架构二都已经排好了做好的情况来这边执行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这边呢、啊，我尽量想要去控制，想要去提升，想要去干嘛、哦、那问题是当一个积极的想法的背后，它其实来自一个负面的信念嘛。我要把这事情做好，不做好的话我就会怎样。但是问题是这个根本就从你的初始信念是从内在开始的，所以当佛陀讲那个四圣谛之后，他讲十二因缘法。好，四圣谛是说呢，你来你一定会碰到问题，因为你在物质界所看到的东西，你一定会不满足，因为你不知道内在的信息，所以你去分析它，分析它你就说，哦，原来我现在问题是有些原因必须要处理的，那因此你会找到一个方法，然后前面那个部分会灭掉，就是苦集灭道嘛。那苦集灭道讲完之后，他就开始讲十二因缘法。那十二因缘法讲什么呢？十二因缘法一开始我这里有提哈，无名言行，那行言事，然后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那这个在说些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件事情好像我做错了，好不好？无名，或者是我做的不是那么好，或我不理解，或者是我没有经验。当我无名的时候呢，内在就有一个东西会出现，就是行啊，就有行动会出现。无名言行，那要想行的话会怎样？就即事，我要行的那个事就会立刻即过来。比如说，我想，我今天很想知道哈，哎，我要当艺术家，那这艺术家，尤其是女性的艺术家，好，那无名出现了，想要去做的那个不了解的那个，好，或者是。那无名就言行，动作就会出来。行的话呢，就会即事，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信息就会啪会进来。那事会怎样？变名事。那你不是要当艺术家吗？而且女性艺术家，对不对？好，就出生成 Emily， 哎，漂亮的 Emily， 然后艺术家，好、哦、啊，很棒这样子。那名色有了以后，就六入或者六触。六入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对不对？眼睛、耳朵都会配合。我原来那个事，你必须要有六入嘛，不然你怎么去平淡？我眼睛要看，耳朵要听，手要写，对不对？我要有六入，然后呢，有六入没有用，你要触才有用啊，对不对？我眼睛很好，我要看到，我看到了以后呢，就有感受。那因为我有感受，所以我怎么样？我会说我爱这个，我要不爱那个，对吗？那有感受有爱，就会我取为所有，那是不是取什么？其原来的无名，我不知道东西，我现在爱了，我现在受了，然后取，所以那个受本身在哪里？受本身是从无名开始的，所以有取以后，那我就有了，那有了以后呢，就我出生，然后我死亡，然后形成一个回旋圈。那假如说十二因缘法你了解以后，再了解他说所谓的四圣谛，对不对？四圣谛我这边有写啦，就是生存本来就带有困难啦，或带有痛苦啦，而痛苦的产生一定有原因，就是己嘛。第三个就是痛苦是可以消弭的，叫灭嘛。那最后就是消除一定有方法，叫道，叫苦集灭道。对，那所以佛陀在悟道之后，在灵修山对五个他的大臣说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圣道、四圣谛、十二因缘法。那以这个角度你去看，那任何的错误、任何的无明、任何你需要改进改善的东西，谁在推动？内在。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无明就有行啊，那行就即事啊，事就有什么六入啊、名色啊、触啊，然后就爱其有，然后就有啊，然后因为生，然后就结束这个部分啊。
言有是什么意思？
啊？
第九起言有，有言师。
你要起是不是？你起之为有啊，你起了才会有啊，对不对？我想当有钱人，那我现在起有钱人的身份，那我赚到钱，那我是不是有了？那有这个经验啊，有这个尝试啊，然后我必须要延伸。你不生你怎么有？对不对？那生必然会结束嘛。所以从十二因缘法跟四圣谛当中，我希望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的东西它是从内而外，它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当我对每件事情我能够清清楚楚的了解我自己不满足的地方， 我能够完全观察我内心的状态，我用心体会我身体的感觉，然后我对我每一个起心动念我都能够很清清楚楚弄清楚，而且真的能够像江湖一点红，我把事情弄清楚之后，能量来自哪里？能量来自想法，对不对？你今天被骂了，你觉得自己很龌龊，然后整个能量就低了嘛。那你今天说哇，诺贝尔奖得主，那你能量砰砰砰，对不对？像我们昨天这个达彦上节目啊，讲得非常好，你看今天的砰砰砰了，对不对？对啊，他精神就很好嘛，感觉很好嘛。好，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讲说，哦，你要到能量好的地方去接能量。真正能量是你只要好，你只要想法觉得很棒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啊。那可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说啊，这个啊很赞，那个很赞，这个也 OK， 那个很 OK， 因为当你接受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能够完全处在一个心流的状态。当你处在一个心理的状态，你能够跟你的内在合一了。比如说我现在我吃气方向，可是我处在一个心理状态，我会比较知道我内在他要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由内而外的行动，这样我们是在谈这个东西。那以整个过程来讲，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真的没有记忆的话，有很多的生物是没有记忆，对不对？你也谈不上什么伟大或渺小嘛，因为你如果没有记忆的话，那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最后的是赛斯所说的那个反省的一刻 ，moment of reflection。好，那反省的一刻是什么呢？你新的情况跟经验能被忆起的情况作为背景来做评断，所以我们在评断事情，我们都是以过去的经验做评断嘛。而在任何时候呢，你会把过去的那个曾经不好的那个经验唤起来。那可是呢，某个角度来看，只要它不是唤起人工的罪恶感，它只要是唤起的是自然的罪恶感的话，那些自然的罪恶感基本上都会被避免。那避免自然罪恶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处在恩宠状态，就我不伤人了。基本上你会处在说我不会去伤人，那么因此因为你不去侵犯别人，不去伤人，那么你会随时在一种体验到一种被内在所恩宠的状态。所以我是为什么我去谈说有时候我们觉察力会迷失，但是就算迷失，已经迷失了，我是说已经迷失了，那你也 OK 啊。那不然要怎样？我已经迷失了啊，对不对？那我现在不觉得我是怎样，那也 OK 啊。因为你随时都能够接受自己，然后在臣服在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最能够用你的专注力来执行现在眼前的事情。那你要执行眼前的事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只对该反应的反应，我对不该反应的我根本就 skip 掉。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在谈呐，就是说我不是说一个人要不要觉察，我也不是说一个人觉察怎么样，而是说你现在状况处在任何状态之下，你先接受你的状态，然后在所有状况当中，其对你有利的状况成为你的思维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是骑乘在内在对外在的行动上，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困扰，因为事情本身其实只是事情本身。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强化它， 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哈，对方跟你吵架的时候，对方很会加强那个部分嘛，对不对？那我今天特别提四圣道十二因缘法，是我是想用这种角度来描述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没有事情是会真的错，因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什么叫无明？没有无明啊。什么叫无明尽？很聪明，很圣洁，很怎样？没有无明尽啊，不是这样子吗？那无无明又无无明尽，那我们在担心什么？那、啊、无明不是很好？无明原形，形原事，对不对？你要无明，所以事才会进来。如果你今天真的由内而外在行动的时候，那你对自己的情况多接受的时候，我听从上帝的旨意，那上帝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当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的想法本身我直接跟上帝的想法是合一的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啊，有几个地方我是提供各位做参考了。首先这种思维之下，你就发现到说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在肯定你自己，你也在肯定所有周边的所有的人，因为你肯定他们，你没有去，你不需要去指责他们，你不需要去判断他对或不对，而是我在看一件事情，就是我内心有什么想法，所以我的外境产生什么样的环境。好，那你一定会肯定发生的事情，你一定会肯定你自己的想法。好，然后再来就是去正确了解你现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加太多的颜料在里面了，而且用的词句原始在形容它的时候常常都会过度使用了、啊、然后去婚礼语言中所带的 attach 的其他信念。我想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妨去试试看啦、啊、不妨试试看，这个应该会有一些用处这样子。那一切都是信念的结果，那想要帮一个人的话必须要从帮他的信念开始了。但是坦白说你没有办法帮任何人，因为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思想。
那如果有人的信念是常常否定他的自
我，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
对，但是
如果是你的话，你的朋友的话，那唯一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你对他绝对的信心。你对他的信心可以直接在他的底层当中会变成我刚刚讲的是一种力量，对不对？比如说一个諮商来找你諮商的，或来找你帮忙的人，你如果对他有绝对的信心，你无论如何就是强调你他是一定可以走出来的，就单单这个力量跟这个陪伴你就可以带领他出来。对，就是信心啦。你这孩子再怎么样你都对他是有信心，我知道你是会很棒的，而且是如心里面，不是那种口头上讲一些好听的话，而是真正去建立一个信心啦。你对别人的信心是不是会创造你的实相是有信心的？如果我有信心，我的实相是不是变成有信心？我的信念是对你有信心，那么因此你一定是会变好的，你不可能变坏。因为他跟你之间的联系是你的信心嘛，对不对？那他的实相是他的信心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跟你有连结、啊、因为你的信心会不会直接带来他的改变？当然嘛，因为是你的信念在创造这个实相啊。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啊，因为我们要整理一些东西的，好，还是怎么样？
念的东西，恰你自己用
好，好，
对，
好好好，
其他的这些，好不好？
好好，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了，大家去感觉一下，还是说我们做一下感觉一下哈？这是我们的最后啊，最后一个 moment 在这个地方了，啊，可以啊，可以啊，
依依不舍，哎，对，
好，可以，可以。
都是好的，我提一个现象哈，你看看怎么样？例如说，许先生把赛斯啊演讲十几年前带过来以后呢，我看到很多人对赛斯的理解呢，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但是走走走呢？就会分开，就是
这个书台。
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觉得赛斯这个理论很好，有去传播这个赛斯思想，但是他好像没有形成一个越来越，
这是基本的赛斯精神。没有，这是基本的赛斯精神。所谓的赛斯精神是强调你个人的力量，没有说大家要合在一起做，没有。你从那个未知的实相赛斯的信当中，或个人实相本质赛斯信，你要的话，我可以现在放给你听。他们一直在强调，就是你的感觉必须要放在所有人的感觉之上。那一本书出来或一个邪说出来的话，假如说你只能说，某个人的说法，某个大师或翘子你说的才是对的，抱歉，那你在框住别人的想法，你也在框住事情的发展，你也在框住一个思维的继续蓬勃发展。这个世界之所以会蓬勃发展，是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个人不同的观点。如果在这里的人，你比如说我翘子说了，我常常讲一句话，假如我的观点跟你们相抵触的话，那么一定是你们对。OK， 你要记住这一句话，千万不要认为哦，恰老师才是对的，没有，恰老师一定错的。假如我的观念跟你相反的话，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必须要请你尊重你的想法，因为我们只是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理解而已，而不同理解到底好还是不好，不同理解是非常的好，因为就有不同的观点。好，你千万不要说一统天下啦，因为没有可能思维是，只要说是一统天下的话，就根本就不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啦。之所以会生三生万物的意思是，你们个人可以拥有你们自己的世界观，你们可以用你的思维，你们可以参考别人的看法，但是一切都还是来自于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这样才是对的，没有对的这种事情，只有信念。信念是什么？信以为真的想法，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哈，我现在是赛斯的这个祖师爷，然后我说的全部都对，哈，那坦白说他就没有真的了解赛斯在说什么了。赛斯从头到尾，从第一章开始都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力量，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觉，你必须要用你的观点看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思维观点在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的后设思想跟我不一样，你怎么有可能看的世界跟我一样呢？那我怎么会要求你的观点会跟我一样呢？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啊，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你到哪里去翻，赛斯都告诉你，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所谓客观是说可以评论的，对吗？所以只有主观，没有客观。那既然是主观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怎么看，那就是对的。那他怎么看也对了，他没有客观，他没有客观，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东西存在啊。这个犄角端出来，你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个，三个仙女，一个说 blue 是漂亮的，一个是 pink 漂亮的，一个是 purple 漂亮，请问哪个漂亮？都漂亮，因为我喜欢嘛，我喜欢 pink 可以吗？对不对？是没有一统的天下啦。OK。
所以我有问过恰老师说，赛斯就像他讲，他有散漫散掉，每个这样是不是这样好？赛斯的思想是没有组织，当然你不管回教和佛教、基督教，他们用利用组织去控制，所以他能够层层化。像基督教就上教会，就是说教会是下层，是负责来监野中的教会，他负责来牧道和布道，然后上层是神学院来训练牧师，一层一层。但他说赛斯就不要组织，因为一组织的话就不是
一个问题。我念克里斯纳穆提这一段文字给大家参考，这是他在那个几千人的大会当中，他当众宣布的一段文字，很美，自己听听看。我主张真理是无路可寻的，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我主张真理是无路可寻的，你不能透过任何宗教任何法门达到它。我绝对坚持这个观点，既然真理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束缚，又无路可行，当然就不需要人为的组织了。没有任何组织有潜力强迫人们走专门一条固定的路线。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信仰根本无法组织化。很长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 forward 给你。好，对，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前人的自由。我们在这边所谈的东西都只是让你参考，如果这个参考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你对，好不好？这样子，好吧，到这里为止。在今天的 email 上有吗？
不太
OK， 好
了。
老师太深奥了呢。
像我们说吃一年饱，就是觉得哇，老师一讲我才了解，我觉得好像很有。
你懂吗？
是
不
是？
厉害。
对，我一个故事，还有四什么四圣杯。
他这里提到无名啊，啊无名，无名的话，当然，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他叫烦恼，或者是。啊、不清楚或者是困惑或者是不还没有表达的部分叫无名，反正没有还没有很暗的还没有表明的部分，或者
可以说是妄想，
可以是妄想，但是某个角度来想、哦、所有你的想法都是妄想，
执
着都是执着，对 OK， 当一个无名发生的时候、哦、那一定会有行，一定会有行动，因为当我有无名我就会想要弄清楚、哦、那所以就会行，行的话就会即事。我今天要行，比如说我今天要投胎当 Emily， 是不是？那我是不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要感觉那个部分，那就会行嘛？不然你不行，怎么有可能会感觉，对不对？那行以后就会即事。那你要变成一个鱼勇健将，那当然你就要选鱼勇健将的家庭啊，或者是能够造成你鱼勇健将的那个部分啊，或者是你先想当音乐家，那你当然是要找父母亲是对音乐有兴趣，那个家庭将来会碰到音乐的啊，那开始行，行以后会即事，那就是音乐的才能啊，会把它直接在你的精神上的 DNA 或肉体上的 DNA 会形成事本身，然后事的话会就产生名色的。那就形塑出来这个样子嘛，那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你看从虾子到黑沟贝亚当中啊，龙虾跟小虾之间，你有多少不同的这个物种？为什么？因为它开始形名色嘛。比如说你要画画的时候，我开始有想法，那我开始行动，那我是不是要勾勒那个名色出来？好、哦，那名色勾出来以后，那有名色不行啊，还有六入，好、哦，就好像电脑的那个interrupt。好，就是 mouse 是个 interrupt， 你透过 mouse 可以打资料进去嘛？那眼耳鼻舌身，它就是你的 interrupt， 就是它输入点。就我眼睛看，耳朵听，什么这个就是输入点，叫六入，六个输入点。我们的电脑就最清楚，我们有十个输入点嘛，荧幕是个输入点 ，mouse 是个输入点 ，keyboard 是个输入点，它就是个输入点。你有一个输入点，有视有名视叫输入点。那输入点以后呢，你有输入点，可是你要什么？要打它，要触啊！你触了以后就会什么？我触就会感受，比如说啊，我有眼睛啊，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很美，那就是有触，然后有受。但有受以后，就两个东西出来啊，我喜欢，我不喜欢吗？所以你就选择爱嘛，我爱，我不爱嘛。然后爱以后就会取爱为所有，那取那个爱所为，那个、爱是什么？爱是你原来的无明了、啊，你不没有去体验的那个部分了、啊，所以爱。言取其言有，那因为想要有，所以你必须要有生才能有，可是生必然带来老死嘛。对。那你在看参考他的那个这个《法华经》，他提到的实如是，那就更是这样子啦。好，就是你去看整个佛经的教导哈，其实，佛经的相应部是比较是被真正承认的一部经典，因为它是在佛陀死后30年上座部集结出来的东西，只有相应部阿含经的相应部是，其他都不是这个时候集结的，都是后面的部分集结的，那有的甚至是几千年后了，1000年2000年后，一个人说话到1000年后还有人记得还可以写出来，太厉害了。
你
是
阿含经
的？阿含经的上座部相应部、啊、阿含经的相应部是佛陀死后、啊、由这个大家士，那叫家士还是什么？大家士集结上座部、啊、所写出来的就是阿含经的相应部，只有相应部。那 阿含经有四大阿含经，对不对？什么长阿含、短真一阿含哈，什么什么？那这些部分的话是后面再加上去的啦。
所以老师说，佛陀即灭之后150年才有第一部佛经，是真的吗？
是啊，我不是上次有给你那个佛经历史吗？对，人家那个是佛教他们出来的东西嘛，你可以下次把它引用给大家做参考嘛。就它的相应部只有在前30年，这些大僧侣哈，他的大学生们、上座部的学生们共同集结出来，只有阿含经的相应部，就是所谓的四圣地十二因缘华。
所以佛陀本身不写、不记录任何
的。他没有文字的，他没有文字。
佛陀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不立文字。”还有最后一点，
所以他法不传六传，所以后人为他记录，其实。
有很多不一定是他说的，好不好？
是人说
的，不一定是他说的。
也是人
你看，单单哈，单单这个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啊、就是四福音书啦，四福音书就四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你要去比较的话，里面有很多出入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好了，我讲说。一个人是给5000块，对不对？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对不对？那在另外一个部分不是这样讲，它是多少两银子，而且数字不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它的出入其实是蛮大的，只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补那个，那个补那个，它全部都可以用，反正这全部都是教导。可是你看哦，四个徒弟在他身边的徒弟讲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嘛。马太听说是伪经了，这是赛斯说的，
伪
后人写的啦。因为马太的部分哈、哦，谈很多罪与罚的概念、地义的观念，那会比较是犹太人的角度在写的。好、哦，那马可、约翰，好、哦，那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不是很一样啦。所以我们在讲说，单单他身边的人，那你也知道，耶稣只有到31岁嘛，对不对？那他身边的人，像记录下来都能够记出四个不同的东西啊，对啊。不是，因为写下来的话是我对这件事情了解，然后我用我的文字写下来，对，那写下来的文字，我坦白说哈，所有的文字到后来全部都变了嘛，那文字本身根本没有办法代表它的意思嘛，就是我们经常讲教义，那原始希腊文在教义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教你那个部分，它是把你的内在的那个智慧引出来。
对，
很难讲。比如说英文在讲的东西，中文很难用一个词句来表达，很难表达出来，因为你表达不出来的。
就有很多解释啊，所以为什么国际公约还要加一个法文？
对，那你说像在赛斯书里面有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东西，很受到大家的质疑的部分，就是跟随内在的冲动，对不对？那一般我们对冲动，中文的冲动本身带有愤怒的意思，对吗？那是中文特殊的，可是在英文那个 impulse 并没有这个意思，它 impulse 里面没有任何带有那种愤怒或者情绪这个东西。
内在声音会比较更什么意思？
对。所以很多文字上的表达，比如说我讲这样，那你为了要描述，你把它写出来，那个、体会个人不同嘛。你对次元有没有概念？你有没有对方的那个水准？那你写出来的东西就totally不一样了嘛。
谢谢老师。
OK， 好，谢谢，谢谢。
等一下，大家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再做？